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很高兴，我们进入到马太25章的下半部。我们恳求主，你将这个末世的景象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做一个殷勤的仆人，叫怠惰、懒散、忽略离开我们，让我们积极的寻求上帝的旨意，做那讨神喜悦的事情。主啊，你让我们不论是做仆人，不论做侍女的，对吧？主啊，你都在你的保守之下。我们向你仰望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看到末世的时候，主你的要求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确实的明白，免得我们走错路了。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为我们以下的学习，我们求你祝福，再加上祝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很高兴我们可以在 Skype 上面，我们继续的把马太25章啊，还有两大段的故事呢，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到在这个地方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那我们先请还是 Alex 弟兄。麻烦你从14节哈，25章14节一直念到最后，谢谢。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有又良善又忠心，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见你，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见你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要对那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 我在见你，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见你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OK， 好，
十五章结束吗？
谢谢，结束了，感谢主。
好，谢谢。
那我们来看哦，从十四节开始哈，前面讲到那个石童女的比喻，这个故事，那我们知道，石童女，就是伴娘啊，就是去参加宴席的 ，OK。那当然，我不是心腹，又是去参加宴席的哈，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有一章有一节讲到，就是说那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那么童女呢，因为没有预备油啊，所以就没有办法照亮，那没有办法照亮的时候就失去了这个功用啊，照亮新郎跟新娘能够相会合啊，因为新郎来的时候都是大半夜啊，那个是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习惯。那么在这样子的情景当中呢，我们看到因为他没有好好的预备油啊，所以呢他也就没有去照亮这个路，好像是那个施洗约翰啊，他当初就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那么你可以在这个石童女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你也看到一点，就是说诶，我们也是为主预备道路。什么道路呢？就是你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一条路当中呢，你要照明，你要什么预备道路。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啊，我们也是要预备道路，要到主的面前来。那如果没有光的话，诶，我们就会失去方向，我们会走入黑暗当中。其实在这种比喻当中呢，你可以看到那种情景，就是说我们的圣经就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意思就是说你从一个这个灯油上面，你也可以看到说原来这个也是指神的话，因为我要照神的话我来遇见我的主耶稣。OK， 但不管怎么样，你怎么样来看，你就发现到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很狠心的去告诉那些没有预备灯油的，哎呀，我不认识你哈。那我不认识你这个认识呢，恰巧又是用着一个完成式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自认为我们认识耶稣，可是耶稣从头到尾就没有认识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预备。那他这个的意思呢？我相信呢，不是只说你就这么一次的失误，而是指就是说你对于新郎来了延迟了这件事情，你到底有没有在意的问题？那这个就是说你有没有警醒？你知道新郎迟早要来的，就像我们现在基督徒，你知道耶稣基督迟早要来的。OK， 那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没有？那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说，突然间发现了这个愚拙的童女，哇，我还没预备好，糟糕了。然后临时去准备就没有时间了，那就太晚了。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迷糊沉睡的基督徒啊，趁着还有今天，赶快去购买预备。就好像我们最近一个山竹台风哈，好大的一个台风，要到台湾，要到香港、澳门，要到中国大陆了啊。那你预备好了没有？那你要赶快预备啊！我看新闻报道，很多人赶快去抢着买生活必需用品啊，菜呀、米呀这些东西，要预备嘛。那耶稣要来了。你预备好了没有？那会不会到时候你突然发现到你还没预备好？那这就是石童女这个比喻当中呢，也带给我们的一些反思，带给我们一些警告。 所以呢，它的原文其实就是警醒，那英文翻译的就叫 watch， 警醒、看、期待、预备。那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些的话，那么你的圣经就白读了，你就白白的读了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因为他在这边的警告就是说，你要警醒啊，不要傻里傻气的啊！耶稣来了就来了嘛，反正我已经得救了。那你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对不起，你将来会像愚拙的童女一样，才发现到，哎，我没有预备，怎么办？我单靠耶稣的救赎可以吗？耶稣这么狠心的跟他讲，哎，我不认识你啊，我从起初就不认识你。他那完成式的意思就是说，我从当初开始就不认识你。你的不认识是你造成的，不是耶稣造成的，不是耶稣没有拣选我们，是我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召。就是前面所讲的，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能不能被选上，是我们有没有回应，我们有没有预备好。那当然我这样子的讲法，有一些有神学思想的人，他很快的就会不是很同意我讲的。那我相信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特别是二十五章这几个比喻当中，很多的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对二十五章的看法呢，也是非常的奇特的哈。就像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这个使徒女呢，他们说哦，他们只是没有办法进门与耶稣一同得赏赐，他们还是得救的哈。但是我在说这样子的解经呢，非常的勉强。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根据哈，它有的只是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个根据，但是这个神学我相信是非常薄弱的。我们检验神学要用圣经的话，千万不要用神学来怎么来解释圣经，那个是很危险的，而是我们要用圣经来检验神学。这个我一直在各个神学院一直在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先不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把神的话用神学来曲解了。好，我们来看啊，天国又好比一群一个人哈，要往国外去，叫了仆人把家业交给他们，那么按着他们才干，一个五千、两千、一千，所以你可以想说，这个人的家业很可能就是八千，就是八千的价值。他的家业呢，交给他们了，你们三个人分别为我去赚钱。 OK， 那么在十四节的原文当中呢，头一个字有一个因为，希腊文有个因为，那中文都没有翻出来，所以十四节其实跟前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过，在最后末世，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末世审判之前，有五个比喻，大家记不记得？前面呢都是二十四章里面有讲到那个诺亚的比喻 ，OK， 还有这个两个人做工，一个取去，一个撇下，还有一个这个恶仆人殴打，还有一个忠心的仆人按时分粮。前面三个比喻加上这个石头女的比喻，已经四个了。然后第五个呢，因为天国好像一个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去哈，那这个因为呢，也就是说就把它连在一起了。换句话说，如果你要看其中一个比喻的话，你那个五个比喻到一起看，如果你把它分开来看的话，你可能就错失了当中他要跟你讲的事情。因为马太他是一口气从前面的比喻一直到后面的比喻全通都讲得很清楚，然后一直到最后讲到这个分开绵羊山羊这 两个羊哈。那当然这中间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讨论，但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所有的比喻你要一起看，你要整体性的看。如果你只是单独讨论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的偏差。那我们呢也可以讲说，童女的比喻是预备灯油光照，让新郎新娘相见，但是实际上除了这个预备灯油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啊，或者说比较细节的？那么这个按着才干分银子，也就是比较细节了。好，那我们来看哈，十五节按着才干呢，给他们银子，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哈。那这边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银子的原文啊，一个银子的原文就是 talent， 他连德啊。那个 talent 是一个重量单位啊，不是一个其他的单位，就是重量单位，就是多重啊。你这个金子有多重，银子有多重，那个重量单位 talent。那以后的英文呢？哎，就叫这个 talent， 他连德就是天赋才能的意思。他所引用的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哈，所以这个 talent 的这个来源是这个哈。但是这个一个他连德到底多重呢？那因为历世历代的那个重量单位不一样哈，有的人说一个他连德大概是6000个银子，那一个银子呢，有的说一个银子是1天的工钱。那另外有人说不是，一个银子是重58磅到80磅，这么重啊，是一个工人20年的工资啊。所以说，你说一个人20年的工资是一个银子的话，那6000个银子的话就是多少？就是12000年的工资哈。所以那个数字是很庞大的哈。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说哇，这个他连德实在是太大了 ，OK， 所以这个主人给这个仆人的钱财是很大很大的数字啊。当然，主人你按着才干给他们哈，一个5个他连德，一个2个他连德，一个他连德啊。所以呢，主人按才干给他们，所以他知道他的才干是什么，所以这个主人不是傻傻的，主人知道。OK，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有几个问题。当然，第一个就是说，你的 talent 跟另外一个人的 talent，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哦，你看到有一个人他才干比你好啊，他比你有人缘 ，OK， 他很会做生意，赚的钱比你多好几倍 ，OK， 或者是有一个人很会讲道哦，他圣经知识很渊博，还有人很会医病赶鬼哦，有的人很会使人家圣灵充满。好像我们这个肢体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财富，有不同的地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如果嫉妒啦，我们是不是很贪心啊？你会不会贪心啊？如果你是那1000两银子的，你看到那5000两银子的，你会不会很嫉妒啊？那如果我们都没有这嫉妒的话，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服事是什么？那么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不可以为主人赚钱？当然，我们讲说赚钱是赚什么钱啊？在我们天国的里面，我们要赚什么钱？记得吗？我们的赚钱，在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他说什么？我们不要赚世界上的财富，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你是这个财宝在天上，如果说。财宝在天上的话，这个跟我们下一个绵羊山羊分开来是挺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主人赚钱，我们的主人赚钱是赚灵魂的，是积财宝在天上的那个要帮助人的。好，我们这个先按着这个思想，我们先看下去。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赚了5000；2000的照样赚了2000；领1000的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很久，那些仆人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OK， 所以5000的、2000的，秉承主人的吩咐，马上计划去做买卖，他就赚钱了。这1000的埋在地里面，可能他很害怕主人哦，但是呢？他也可能希望，主人如果不回来的话，哇，或者是他听到主人在外地死掉了，哇，那这个财富就是他的了。所以呢，另外来讲呢，这个做生意挺有风险的。那个做生意如果失败了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当然我是在为他找理由啦，但是他给主人的理由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不敢动，他把它埋起来了。但是呢，19节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主人回来要跟仆人算账。意思就是说，你我基督徒，我们将来都要面对耶稣的，没有一个例外啊，没有一个例外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25章 24章从的比喻开始哈，25章所讲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主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例外。你想逃，你想逃都没有办法。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是不是赚够了神要我们赚的？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回答。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回答，你赚了，你为耶稣赚了什么？因为主人的家业，他不要他们守成的，或是只要维护就算了，他要你赚钱、扩大、复兴，这是耶稣基督的期待。所以呢，5000的人就说：“哎呀，你看我赚了5000了，感谢主。”耶稣说：“你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2000的也说：“啊，主啊，你交给我2000，你看我又赚了2000，总共4000，哇，这主人高兴的不得了。”注意21节跟23节讲的话完全一模一样，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是忠心又良善的性格。因为他是按着才干给的，所以赚的钱不是按照多寡来看谁忠心的，是按着你有没有赚。你可以赚到你的 potential， 你可以赚2000的，你赚了2000，但你的才干能够赚2000的，你赚了4000，那是太棒了。但是他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说，你的忠心，你的良善，他不是以钱多寡来衡量你的忠心，他是看你的这个态度，你的性格，你是不是有警醒，你是不是有做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好，那24节，零一千的来了啊，主啊，我知道你是冷心的人 ，You are the hard person， 就是心里很硬的哈。这个没有种的地方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啊，我就害怕，我就把你12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来的银子在这里。所以这个仆人对王的认识是一个层次的哈，而且好像。怎么讲，这个城市就像我们还有很多福音的荒地啊。我上次跟大家提了，我们据宣教机构的考证啊，全世界现在大概还有3000多个群体福音还没有进到那里面，差不多有3000多个群体啊。当然大部分都是回教徒啊，回教地区啊，大部分都是在所谓的1040啊，就纬度10到40之间的地方，那很多啊，这个回教国家都还没有听到耶稣的故事，还没有听闻福音啊，所以呢，那这些地方呢，好像是什么？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啊。那这个好像我们这个福音啊，我们那个地方都还没有开阔福音啊，我们赶快去啊。因为那是耶稣要收割的地方哈，当然这个仆人他看的是一个很悲观，是一个从一个悲观的角度来看哈，所以他很害怕啊。那但是王却要这个仆人尽心竭力去做工哈，但这绝对不是王的本意啊。他耶稣基督他不要我们害怕，他要我们用感恩的心去做，很快乐的去做。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吩咐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你是带着这种恐惧战惊去的呢，还是你是带着快快乐乐感恩的心？耶稣救了我，我这条命是他舍命给我的，我感恩他，我要为他做，我甘心情愿的做，我甘心情愿的为他赚这一些收割的地方。那但是这个仆人呢，他把它当作一个理由，拒绝做他分内的事情。那他说他害怕没？可是这个害怕，这个主人呢，却不以为是一个好的理由。这个主人呢，跟他讲说：“你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是又懒又饿又懒的仆人。”哇！所以他对于他的这种审判，他对于他的评语，就是说， 你是一个本性恶劣的，你是一个 evil person， 那个恶就是作恶的恶的意思，这是一个邪恶的人，你这样子就是不是我的仆人啊，你是仆人，你应当听从主人的啊。当然从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人啊，他救赎我，所以我是属耶稣的，所以你是他的仆人，我是他的仆人，所以我们应当要听他的吩咐，他叫我们赚钱我们就要去赚钱。那么耶稣基督在二十七节里面讲，就是说你如果害怕，就算你害怕好了，那你也可以放到把银子放到兑换银钱的人啊，那就是银行嘛。那他们当时的银行在罗马帝国的利息挺高的，罗马帝国的利息是 12%， 犹太地区大概 6%、虽然犹太人之间不应该放利息的，但是犹太人可以跟外邦人取利息。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做生意你一定要赚钱，这是主人的吩咐，赚多赚少不管怎么样总是会有赚的。那有趣的是在亚兰文这个地方它的翻译非常有趣，你们听听看，这个亚兰文的翻译可以翻成什么，你就把我的银子奉献给上帝，他会按照他的丰盛给你更多。那这个原则就是路加福音6:38啊，要上尖下流，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要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给你，意思就是说你来奉献给上帝的话，上帝会按着他的丰盛给你更多。那这是亚兰文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翻译啊，非常有趣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富有的基督徒的话，你可以奉献给宣教机构，那么他赚的钱就是一个丰收的灵魂，那真的是无价之宝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奉献给当地的教会，当地的做本地宣教，我们来收割灵魂。所以你投资在教会，你投资在宣教机构，其实这也是在亚兰文里面这句话，你去把银行给做神事工的人。当然重点就是说，哎，真的他在做神的事工啊，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啊。那他真的在做神的事工的话，他所花费的，他所应用的，他赚取的这些的灵魂，这些都是你的利息啊。从这个亚兰文来看的话 ，OK， 再来28节，他说夺过这1000来给那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把他夺过来。哇！这个我们乍看之下不太懂啊，这个有的还要多，没有的或者说仅剩下他有的，就是他这个1000两的也要被夺走。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仆人对主人啊，如果你没有主人再回来的这种心态啊，你对于期待主人回来，如果你的心态不是很迫切，而且不用心做他应该要做的工，就是懒散偷懒，你不殷勤的结果就是你本来有了也就没有了，你本来有的主人给你的那一点资产也就通通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马上就要看到一件事情，你是一个殷勤的仆人吗？你迫切的期待你的主人会回来吗？因为他要跟你算账的。我们如果是殷勤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为上帝做工，我们在知道为上帝赚钱啊，当然这个钱可以有很多种，你一直会得到赏赐的，所以你的信心就一直会增加，一直会增加，一直增加。当你走在对的路的时候，当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你就越做越喜乐，不管你的talent得是多少，你是越做越高兴。所以呢，我就看到你真的是殷勤忠心的良善的仆人的话，你走对了路，你就会越加的服侍上帝，因为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别人的福分也都交给你了。本来这个人1000两的， 他的福气，他的赏赐就交给你了。那么另外来讲呢，如果我们没有尽心尽责任，可能我们以为有的东西就会被拿走了，这个东西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救恩啊！我这样讲，我只要负责任的，因为很多人，我的神学院的同学，我的老师，可能很多都不太同意我讲的，但是呢，我很感谢主，我发觉大卫鲍森呢，这位牧师，他的看法是跟我一样的。那我应该讲说我的看法是跟他一样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我跟我有阿们的一个受人尊敬的牧者，他的看法是跟我一样的。他所有的看法里面只有一点奉献那个他不认为十一奉献是新约的一个教导，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所有的看见几乎跟我完全一样，所以我很感恩啊，所以我也不敢，我也不怕我这样讲，起码我可以说，大卫鲍森是跟我一样的 ，OK， 所以连这个有自以为有的，你可能就被拿走了，为什么？为什么？三十节，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我想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很多的传统教会的人，特别我们传统教会，他们就一直在 argue 辩论啊，说这个在外面那个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其实就是有得救没得赏啊，他就一直强调这一点。但是呢，我在看这个犹太人啊，他写的这个马太福音注释啊，他说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黑暗里面的哀哭切齿正是他们描写在地狱里面的景象。黑暗里面的哀哭切齿就是人被丢在地狱里面的景象，这从他犹太人角度来看。所以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的选择，他选择不听，尽管他认为他很有理由，尽管他觉得他自己是做对了 ，OK， 他没有去做应当要做的事情，所以神就罚他到地狱里面去了。那另外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他是真的有相信耶稣基督呢？他有真正的相信吗？你真正的相信的话，你就是有行动的，因为耶稣说：“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说你只是嘴巴承认耶稣基督，心里如果没有确实的相信的话，你的行动就不会去做，你只是很懒散的、很慵懒的、懒惰的，没有去做耶稣吩咐你做的。其实耶稣吩咐我们做什么？耶稣要我们圣洁。我们现在最大的对这个整个的救恩论来讲，许多的人需要逃避地狱，很希望逃避地狱，他们找到耶稣了，感谢主，但是他们不要成为圣洁，对，他们要救恩但不要圣洁。也就是说，在这个仆人的这个例子当中，你可以看到了，他们要耶稣的赏赐，但是不愿意付代价。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错误的选择，他的下场是很悲惨的。如果我们今天跟人家传福音，跟他讲说信耶稣得永生，你在对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讲太详细，因为太详细他也搞不懂。等到他相信耶稣了，你要好好的跟他讲，救恩的真理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开始。有太多的人把救恩当作是一个 milestone， 一个里程碑。哎呀，我进门了，太棒了，我得救了，哈利路亚！以后我再去犯罪，反正耶稣都会赦免我吧。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是要做一个圣洁的人啊。 在我们的个性当中，我们要很多的老我，要致死的老我。这个致死老我是要付代价的。我们要为耶稣工作，不再为自己工作了。那你是耶稣的仆人，我是耶稣的仆人。如果你还是在为你自己工作的话，如果你还是在打拼你自己的理想，而没有去为上帝国度的理想打拼的时候，你的人生方向还是自己。你只是想要得救，不想要圣洁，不想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这样子你会有救恩吗？我觉得我这句话讲得比较白，但是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明白我的意思。好，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五个比喻都讲完了。这五个比喻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去慢慢再细嚼慢咽，讲的都是警醒警醒警醒，该做的事要做。你是做仆人的，你就要做仆人的事情；你是做童女的，你要做童女的事情。你是要按时分粮呢，你还是把你的他连德埋在地里？你的选择哦，不是神的选择哦，请注意哦。我们不要把预定论的预定的太可怕了。上帝预定我们得救，但是你的反应，你的回应，就反映出你真实的信仰。你真正的信仰一定有行动的，没有行动的，就好像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把这个他的他连德，他的 talent 埋在地里面，没有去使用。你上帝国度的使命跟呼召在你的身上，你把它埋了，没有使用，没有为主人赚钱，你只有为自己赚钱啊！这个主人的审判就是丢到外面哀哭切齿。好，那我们来看，从31节开始，耶稣基督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面，哦，那个人子来的时候，荣耀，他的宝座是荣耀的宝座，你可以想象，那耶稣就坐在宝座上，他那个荣耀 splendid 那种强烈的日光照耀，哇，这么荣耀的时刻来临，也是审判的来临，众天使来临啊，好像犹大书里面有讲到，千万天使要跟他一起来。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那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些神学问题，我们稍微要讨论一下。第一，请问这个时刻是什么时刻？32节他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那这个到底是白色大宝座吗？还是启示录20章第一次的复活的审判呢？那么第一次复活的审判跟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像第一次的复活很多的人都还没有复活啊，很多人第二次的复活才复活接受审判，然后被丢到火湖里边去啊。第一次复活还有很多人没有份。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很快的我们就会遭遇到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又跟千禧年有关系啊，因为在启示录二十章里面啊，如果说我们要对照25章这一段31节到46节，还有千禧年的话，你会发觉这边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因为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分羊啊，他说：“哎，你要分山羊，你要分绵羊啊。”我们还没讨论到山羊绵羊的意思。但是我们就在讲说，这个时间点到底放在哪里？如果说是分开绵羊好了，因为我们知道绵羊都是进入承受神的国。那么这个承受神的国呢，应该是第一次复活的，应该是启示录20章第四、第五节啊，那个是这些复活了，跟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一同做王啊，所以这才是承受这个天国啊。所以这是千禧年之前 ，OK， 如果你是所谓的千禧年前派的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前来，哦，他来了以后第一次复活，所以呢他就可以审判，哦，他审判的时候呢，哎，这个第一次复活的人就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启示录二十章第四第五节。但是呢山羊的分别呢，哎呀，山羊是千禧年之后啊，这个两个时间点差了一千年。因为山羊就是哦，你们要往永刑去，永远的刑罚。哎，那个永远的刑罚不就是第二次的火湖吗？哎，那个火湖不是千禧年之后吗？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一个神学问题了，神学难题啊，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那边讲啊，哎，你要开始分山羊啊，哎，右边的哎是绵羊，哎，左边的哎是山羊，哦，右边的进到这个承受天国，哎，左边的山羊哎去到永火里面，然后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又傻眼了，中间差了一千年。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稍微看了一下哈，当然呢很快的解释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用一个所谓的怎么讲，就是这个预言性跟那个先知启示的预言性的重叠性，怎么讲呢？因为在旧约的先知里面，他有些时候预言好像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呢他是在用一个一句话来表示圣经在讲说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一件会发生的事情呢，这当中差了很多年啊。比如说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必有一子必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都要担在他肩头上面 ,OK,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然后又讲到后面一些东西哈。但是你可以讲说哦一子生下来了，但是政权 spiritually, 在属灵的政权上是在他上面，但是他要坐在大卫的王呢，那个就是在千禧年之后。所以当这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呢，他的时间点是浓缩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讲这一段事情的时候，他在分开右边的绵羊跟分开左边的山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浓缩了这一千年。对于一个先知启示性来讲，你可以同时的讲，但是他间隔有差一千年。好，这个是我要先跟大家讲。好，三十二节讲到是万民万国，所以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在这个地方要面对耶稣的审判，面对耶稣的审判。那么绵羊一般是比较温顺，山羊呢就比较独立，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比较难以驯服。那么分开绵羊山羊是他们牧羊人一天当中他要做的事情，他很简单的就分开来嘛，因为同样类型的人跟同样类型的人在一起会比较好，也比较好管理。OK， 那在这一段经文，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时间点啊，一个是千禧年前啊，一个是千禧年后，有这个神学上的争议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也蛮困难的哈，因为你读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它分别。分开来之后呢，它分辨的不是按照山羊或绵羊的个性，而是按照他们的行为。你是耶稣基督用山羊跟绵羊好像就是把它分开来，可是他按着这样子的分开来，他只是说好像，但是这个分开来的标准居然是用行为。所以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很多的人哦，他会想说：“哎，我们是因信称义啊，那怎么耶稣在一个地方全部是用行为呢？” 为什么是用行为，而不是说他信耶稣与否？不是耶，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说，哦，你是信耶稣的，哈利路亚，进来。哎，不是耶，他是以行为来审判的。所以很多的神学人士呢，他通常不会用引用这个经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不看呢，还是说这些经文实在是对他的神学呢有一些很明显的冲突。但是我在这边尝试的跟大家讲，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行为正是我们信仰的结果。因为基督徒的善行是个救赎之后的果子，不是一个称义的原因。我再讲一次，基督徒善行的结果是救赎的果子，不是被称义的原因。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记好，我相信大家有人会背啊。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可以在讲说，你在这个地方看到分开绵羊山羊的根据，是根据他们的行为，这个行为是善行，这个善行是本来就是神预备我们要我们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得救了，你有救赎了，你的 job， 你的工作就是去行善，因为这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我们一个称义的结果，一个果子，而不是原因。所以呢，我想我可以欣然的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比喻，但是很多的神学家就不是太愿意啊，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因信称义呢，就觉得啊，只要相信就好啦，哪有这个样子啊？所以对于看起来像行为称义的，他们就不是太能够接受。OK， 那么另外来讲，就是说犹太人认为啊，犹太人认为啊，这一点我不太同意啦。但是就是说他们是专门到末世的时候，外邦人对犹太人的行为来审判啊，这个我不太接受。那他认为前面24章、25章比喻都是对犹太人讲，那是犹太人审判的一个观点啊。对外邦人的话，就是看外邦人怎么面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态度得救与否啊。但是这个做法我觉得很狭隘，并没有考虑到外邦信徒。当然他的理由就是说，你看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虽然是号称基督徒，可是杀了很多犹太人，所以他杀了犹太人啊，所以这些人就是没有得救的啊。 OK， 他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啊。那另外呢，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一段经文讲的是大灾难，末世大灾难的时候，因为敌基督会这个三年半的时间嘛，任意而行。OK， 所以呢，基督徒基本上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啊，你基本上就很难过，所以需要人家的救济啊，所以上帝用这个审判作为根据。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不对啦，就是因为31节讲得很清楚。31节讲说，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所以他的审判不是只有末世，他是审判是历世历代来的。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这一段呢，就是基本上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他的判断就是面对基督徒，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啊，当然就是说我的弟兄，这个耶稣所讲的是我的弟兄是谁？这我的弟兄其实很多的人就在讨论啊，就说是谁的弟兄啊？我的弟兄是谁？那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相信这个解释就是教会的肢体。怎么讲呢？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一定会照顾教会的肢体。基督的肢体是耶稣所认识的人那如果你不是信的，通常你不会对基督的肢体有任何的兴趣。为什么？因为特别在末世的时候，基督的肢体恐怕是人不是太多人喜欢的了。所以 我想耶稣基督在这边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不是爱神爱人，就在对待耶稣基督的肢体的态度上行为上面，你就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们嘴巴可以讲爱神爱人，但是你的行动是什么？所以雅各书上面讲说，信心没有行为，就好像有灵魂有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所以基督徒号称是基督徒，就一定有相称的行为，然后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讲的。 OK， 也可以绵羊在右边，他就说你这些蒙我父赐福的，34节，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承受就是承接基业，就是遗产的意思， inheritance， 承受。所以耶稣将来的审判，他是有赏赐有处罚的。赏赐的就是基督徒我们所求得的基业。记不记得大家在马太福音讲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然我们说，因为我们必承受地土，所以我们要温柔。马太19章29节，你为耶稣的名撇下一切的，就一定会承受永生。好， inheritance eternal life， 就承受永生。哥林多前书6章9节，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启示录21章7节，得胜的承受新天新地。这是承受，都是同一个字，承接我们的基业，就是遗产的意思。我们能够承受，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那请大家特别特别特别注意，耶稣基督最后的审判只有两个结果，没有第三个，不是进天国就是下地狱，只有两个结果。你也可以讲说，跟随耶稣的到底的就跟耶稣进天国，你不跟随耶稣，你只能选择跟随魔鬼，你跟随魔鬼你就进地狱。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这个末世论里面一个特点，就是只有两种结果，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没有第三个。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面对末世的审判，我们能够不积极的关切吗？如果你跟我没有积极的关切这最重要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没有预备好，或者你没有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你的下场是很悲惨的。那耶稣说，哎，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做客旅你们留我住，赤身裸体给我穿，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再接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哎，我们什么时候做了？ When？ 我什么时候做了？哎，我告诉你哦，你们这个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个跟前面耶稣基督所讲的故事一样，对不对？耶稣基督讲说，你们哎，不可以轻看这小子当中的一个哦。你们呢，为了我的名给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啊，你们这个人不得赏赐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当中的肢体最小的一个，就是等于就是耶稣他自己。那耶稣基督他如何的被对待，这个最小的肢体他如何被对待，就是他审判我们的根据。也就是说，你跟我们不能够轻看任何一个耶稣基督里面的肢体，不是那些重要的比较重要，不是，是肢体最小的。那这些就是耶稣基督在查看我们是不是爱神爱人。所以这个王的回答很出乎意料人之外，我们可能平常不经意的，那这正代表我们真实的信仰。没有想到上帝是如此的观察，他从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当中来看，检验我们的信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是不是对我们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呢？我们真正爱我们基督里面的肢体呢，还是互相攻击，不愿意合一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我们对于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不同宗派的，不同看见的，不同神学立场的，我们是不是还是在攻击呢？那耶稣宣告就是说，他与每一位基督徒同在，任何人对待肢体中的弟兄，就是直接的对待他。也好像耶稣对那个往大马色的扫罗上讲，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我哪逼迫你啊？你是谁啊？你逼迫我的弟兄就是逼迫我。”啊，弟兄姐妹，但愿我们基督徒没有逼迫其他的基督徒。但我要做一个小注解啊，这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假冒的基督徒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定了一件事情，从前面的比喻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审判，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强调了我们没有做的、忽视的、忽略的，不是做对做错事情，是你没有做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没有供应家人，我们没有做一个好仆人，可以按时分粮。我们没有准备足够的灯油照亮道路，没有好好的使用我们的他连德为主人赚钱。在这个地方没有爱弟兄，这些是疏忽没有做到的，却被耶稣基督定为假冒为善的信徒，他的结局就是地狱。为什么？下面那一段就是王对左边的说：“你这个咒诅的，离开我啊！因为我做客旅啊，你不接我住啊，饿了渴了你不理我。”所以如果我们不尊重耶稣基督的肢体，就是不尊重耶稣基督。特别对受难的肢体要发挥彼此爱心，关心他们的需要，生病的啊，心情低落的，需要救济的啊，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关的，我们要去关心他们这些人，要注意到这个最小弟兄的需要。这个特别对我们传道人来讲是挺大的一个负担啊，也是挺大的一种侍奉啊 ，ministry 啊，我们需要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因为耶稣的名去帮助这些人呢？我相信在你的教会的肢体当中，或甚至你所知道的肢体当中，有很多的人需要你的帮助，你愿意去帮助他们吗？最后一节，46节，这个是所有这些故事的结局当中最令人难过的，也是一个最有警告的，也是最令神学家讶异的结论。因为我刚刚讲了，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上天堂，一个是下地狱，没有第三个，没有对耶稣基督肢体行善的下场，居然就是去永刑，也就是去魔鬼永远痛苦的地方。这个结论很多神学家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们不要跟错人，我们一定要跟耶稣，不要去跟魔鬼，不跟耶稣就是跟魔鬼。所以如果我们跟错人，你就会进去你不想要去的地方，为了耶稣抛弃我们自我的享受，真心的爱教会的肢体，真心的按时分粮，按着你的才干为主工作，按你的才干预备灯油等候主的来到。千万不要乘着自己的情欲做喜欢的事情，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要做神国的事情。所以这个审判末世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但是很多的神学家都不愿意触碰这一块，因为这一块跟他们的所提出来的看法都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因此我要讲 所有的神学观念你要通过耶稣的讲论，因为这个讲论太令人惊讶了，这个不是任何的神学可以完全的解释得通，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这种方式来审判。也就是说，他对于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爱他们，你照顾他们吗？你真正的相信耶稣的人，你会很积极的去照顾这些人。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25章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告。他讲了五个比喻，讲了一个末世的审判。我们相信耶稣的心，他的警告，他盼望我们都是右边的蒙福的，可以承受天国的。他不希望我们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完成使命，把他连的藏在地上地下。我们要好好的使用，为主来赚钱。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再问一下那个31节，主耶稣他分这个绵羊山羊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时候，那个是不是指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吗？还是指的
是一个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个 crunch time， 就是说，好像我们从千禧年的角度上来看呢，他把千禧年前跟千禧年后的这两次的审判呢浓缩在一起。所以在时间点上面呢，你很难去讲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但是一般来讲是应该是白色大宝座没有错，只是他把启示录20章第一次的复活那里的赏赐，就是右边山羊的绵羊的赏赐，跟后面山羊的到永刑里面去，好像把它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解释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好的，知道了，老师，谢谢。
OK， 好，我知道这个比较比较争议啦，因为它比较不是一般人我们所想的哈。因为耶稣基督在讲比喻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他不是像保罗的书信讲的是很有条理的。耶稣基督他讲的这个预言，讲的这个比喻，那么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先知性的预告。当这个有先知性预告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在旧约的先知当中，他们有些时候会把两件事情用一句话来表达的时候，但是它当中有很长一段的时间会不一样的。就像但以理在预言就是70:7的时候，他在分数那个69:7之后呢，他说一期之内，可是一期之内跟那个69:7当中差了将近2000年。但是呢，你从他的叙述当中呢一点都没有办法看到啊。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这个分开山羊跟绵羊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他其实是差了1000年啊。就我认为了因为我是比较接受千禧年前耶稣会第二次来，然后呢千禧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然后1000年之后撒旦暂时被放出来迷惑列国，然后他再度被抓起来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会分开山羊。 OK， Alright， 还有什么
我在想，因为这个地方说宝座，有时候会想到那个白色大宝座，就和那个说生命册，另外还有一个叫羔羊生命册，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它的宝座就是那个白色大宝座，生命册也就是羔羊生命册。
Well， 那个 Yeah, 生命车应该就是羔羊生命车，对。但是如果你看我翻一下圣经哈，如果你看那个启示录二十章 K 十二节啊，二十章十二节啊，他说我又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OK， 那两个案卷，一个是生命册，一个就是行为册。啊，那个行为册呢，是一个记录啊我们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册呢，在旧约里面有几处的地方呢，都有提到。那个最有名的呢，诗篇有提到，那个，然后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也有提到啊，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纪念册。那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说，这个你也可以讲说，这个是白色大宝座。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定位是白色大宝座，但是。我所要说的就是说，那个绵羊，因为他讲到承受这个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 ，OK， 那这个预备的国就是承受这个天国，你承受天国，那这个绵羊被分开来，就是第一次的复活，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地方会引起争论，当然如果说我们就不管它了，就把它当作是白座白色大宝座，那也可以啊。对我来讲，只要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样讲法的话 ，OK， 那我只是要提就是说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审判了，因为第一次复活的时候是谁来决定谁复活？当然是神来决定谁复活，谁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作王一千年，那个就是承受神的国，那就是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同坐在父的宝座上啊！那你在那边同掌完全了。那么这些人是谁来决定啊？当然是耶稣基督决定。那么这些人就是绵羊啊。所以我想我应该说，对于这个时间点比较敏感的啊，比较看到了，你会看到这两个时间点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说那不管，我只要看这个是白色大宝座，那也行。OK。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嗯。好的，我知道这个不是太容易的，所以你们可能还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啊，不过没有关系，慢慢来。OK， 那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咯，好不好？好的，那我们就请潘姐妹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了，谢谢。
哈利路亚，亲爱的爸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听到这二十五章这个查经章，让我求你也把那颗紧迫的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
Amen。
主要也求你来为我们预备生命，来为你预备再来的道路。主要让我们每个人里面都像那个五个聪明童女一样有灯油。主要求你将我们里面的那盏灭的灯再次点燃。主要也求你赐给我们，帮助我们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难想，无论是在抓事工上面，在神的上面抓，都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敬虔的心，紧迫的心，让我们紧紧的跟随耶稣。抓，要我们就像抓，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抓，要我们每个人都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抓，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那能够有一颗体贴父神的心，明白神心意的心，让我们每个人都是每一天活在主的同在的里面。
Amen.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荣耀颂赞归给住在天上的荣耀的父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